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洲的那个对这个家庭法对监护人的规定是大约有什么比较大范围比较基本的规定，就是说小孩子啊是有自己在学校发生问题，然后经过老师报告政府，政府调查以后就决定把小孩子监护权转移给社会人士。那这个我们这个基本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
？OK， 您的意思就是说，澳洲的法律对于监护人成为监护人有一些哪些基本的规定，是吧？大概这个意思。
对对 对， 对。
哎，好的，嗯，郑律师。
嗯，那监护人当然是要18岁以上了，然后除了18岁以上之外，也是没有什么太制在限制的制那些因素。如果某一方是想要申请当一个小孩的一个监护人的话，第一他们要先证明说那个小孩子现在的是监护人或者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适合当那个小孩的子的那个监护人的。那这个的话可能会牵连到是不是有家暴啊，或者是不是有忽略小孩的那种情况。然后这个的话一般都会介入到这一个这这边的那个 child services， 就是那个政府的一个这机构，就是决定说父母亲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或者是因为某些因素不适合当他日常的那个监护人。那这个决定了之后才会决定说那是不是应该要安排另外一个新的监护人来照顾这个小孩。那这个的话一般来说都会是亲戚或者是跟小孩子已经有一个关系的一些人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法院才会看有没有第三方是比较适合当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的。
嗯，那像除了家庭成员，我们比较好理解，可能也是孩子比较亲近的人。那如果是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话，纯粹的一个第三方，那法院会考虑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可以让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第三方成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呢？
那第一就是看他那个监护人本来的那个家庭，看他们本来有没有小孩或者什么配偶，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一个家庭。
嗯，
然后也会看说，如果从经济那方面的话，那有没有能力去抚养这多了一个小孩。
嗯，
也会看说为什么这个第三方想要当这个小孩的那个监护人那可是这其中的话还是会看说这个小孩对于小孩的那个利益，把他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或者陌生一个家庭里面的话，是不是对那个小孩相对来说是最好的。
嗯，张先生。
是的我也是这样我了解的。
嗯，好。
但是我看他政府好像是最主要是权好像是先在定的，他就是说他现在对这个陌生人，他也不是跟他没有关系，不是亲生父母亲，不是亲戚，但是也是跟他语言会相通，跟他能够关怀他的人的，是的，是这样。
嗯，对对对，主要是看如何可以有利于这个孩子的成长哈，倒不见得就是他的条件是不是孩子认识的人或者是跟孩子亲近的人，只要是对于他健康成长有利的，那都可以是法律可以考虑成为他的这个第三方的监护人哈。好，张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谢谢。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郑律师，那我们继续再聊有关这个抚养权的话题哈。那我们如果说这个一般家庭中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哈，那这个夫妻双方在离婚之前在考虑这个分配抚养权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哎，那我们离婚之后一人带一个。但是在法院真实判决的时候，真的会经常做到就是说是一人带一个孩子来抚养吗？
实际上比较少。这当然是这很多人不理解的，就是就算是双方是同意了，比如说一人带一个小孩，然后就是想要法院去认可他们这个决定，可是法院的话不会因为父母亲的这个意愿是来决定说好，那这样子我就按照你们双方的这个意愿去判。法院还是会独立来看说，如果两个小孩是分开居住的话，跟是不一样的那个父母亲日常生活的话，对于他们的小孩，对那个小孩是不是最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嗯，
因为他们也会考虑到如果是小孩的话如果他们已经跟某一个父母亲分开了，那之后也还是跟他们的兄弟姐妹分开的话，那这个对于他们那个影响会不会很大？ 那如果是双方的父母亲都觉得这个是这个只是一个谈判啊，他们能是达成一个协议的方案的话，可是能力上双方都是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小孩的话，那法院还是会考虑说是不是应该让两个小孩都是跟同一个父母一起住。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哈，在这个抚养权确定之后的另外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探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抚养费哈。我们先来说一下探视，这个探视在法律里面规定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呢？那如果要是义务的话，不去探视会怎样？
其实是一个权利，因为每一个小孩他本身就是有一个权利，就是他是有那个法律的那个权利去跟两个父亲，这父母亲都是可以保持到一个要好的一个关系，
嗯，
那对于父母亲来说的话，就算他们跟他们的配偶分开了，他们也是有权利跟他们的小孩也是保存出一个好的关系，直到他成长，也是有那个权利去参与那个小孩比较大的历史决定。
嗯，
如果是他们真的是放弃了，或者是他们不想要去是探视小孩的话，那对于是那个父母亲来说，他是没有这个法律义务的。只是说，如果他是没有去执行这个义务的话，未来他返回了，那法院就会考虑说，因为小孩跟你脱离了那么久，而且你是自愿的脱离了那么久的话，那现在把你加入进去这个关系，或者是那个小孩子的生活环境里面的话，对于小孩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或者是探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一次，那慢慢慢慢累积下去的话，才会给你是一下子陪同小孩一段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嗯，就要想看之后的话，如何可以跟孩子再重新建立起来这种亲子关系哈。既然说到探视是权利不是义务，那就是说想不想去探视纯粹是取决于自己的个人决定，想不想去看孩子哈。那我们再说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另外一方，就是没有领到抚养权的一方，是很想能够拥有这样的权利，想去探视的。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拥有抚养权的一方可以阻止没有这个抚养权的一方来探视孩子呢？
这个是比较困难。探视权利的话，一般来说都会拿到的，只是说探视的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个条件，都是由那个法院来决定。
嗯。
是好像我刚刚说的时间段，就是说可不可以过夜啊，或者是只是看了一两个小时之类的话，那这个也是一个条件。如果他们是觉得说这个父母亲可以探视，可是觉得对于小孩子的生命有危险，或者是会不会把他小孩子就拿走了，就不还给原本的那个父母亲的话，那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那有一些地方是会被监视住的，这有一些是法院自己固定的地方，是你可以去看你的小孩，可是你不能把小孩带出去这个范围里面。那有一些托儿所之类的话，有一些监护人会在那边看着，这允许你跟小孩来保持这个关系，或是探望那个，但是那个小孩，可是你就不能把那个小孩带走的。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抚养权中特别实际的一个内容哈，就是抚养费。一般法院在裁决这个抚养费数额的时候，他会参考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那个抚养费这方面的话，主要是看说小孩子的父母亲本来他们的那个收入和薪水，就是说我如果把那个小孩子的抚养权判了给某一方之后，他打算怎么去照顾这个小孩？他是要辞掉他的工作，或者是他要找一个工作，请一个第三方，或者是不是是他的父母亲来帮助他来去养？可是。法院一般都会把那个抚养费这一方面的话交给Centrelink 的那个 Child Support Agency。那个 Child Support Agency 的话就会负责去计算是双方的这个收入，然后也会看说小孩子一个礼拜是有几天是他的监护之下，然后有一个方程式来计算说应该要付多少的。
好的，谢谢郑律师。好。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